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541位法轮功学员5月份被绑架，105人被冤判。5月28日至30日，民会收到至少70人起诉江泽民的消息。营救中国孤儿，30少年骑车横穿美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41位法轮功学员5月份被绑架，105人被冤判。民会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据民会网消息统计，2015年5月份遭绑架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541人，被冤判105人，遍布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1月至5月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共有1991人，非法判刑351人。这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许多都是主流社会精英人士，其中被绑架判刑的有北京现代职业学院教师李燕、莱芜市民办学校校长严庆吉老师、中国首批造价工程师天津市周向阳、李珊珊夫妇、北京画家秦卫、原黑龙江省阿尔木林业局教育局书记李玉书、鞍钢高中俄语女教师邢丹等。河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教师孟凡全被非法庭审，吉林市北华大学师范分院教师金艳华女士被冤判2年半，缓刑4年。云南松明县水务局灌区管理局副局长王正礼、小学高级教师王菊珍、水务局灌区淡水养殖工程师毕金梅分别被冤判7年零6个月，小学高级教师李小玲被判3年，缓期4年。这四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曾在单位获得了许多荣誉证书。王正礼从1993年到1999年，从松明县乃至全国水利系统、水利厅发给了各类荣誉证书。毕金梅被评为养殖专家，得过农业部、水利厅、松明县等发给的荣誉证书。王菊珍曾被松明县教育局、昆明教育研究会、省教育局等评为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王小玲被评为高级教师，也有许多的荣誉证书。五月份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排前十名的省份和直辖市有吉林省63人、山东省62人、北京市49人、四川省43人、江苏省39人、辽宁省38人、黑龙江省28人、湖北省22人、河南省21人、河北省19人、山西省19人。五月份绑架人数排前十名的城市是长春市32人、潍坊市22人、徐州市18人、大连市17人、昆明市16人、晋中市15人、吉林市15人、资阳市13人、武汉市10人、萍乡市10人、唐山市10人、苏州市9人、济南市8人。2015年5月20日，民会网首次报道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居民符灵文向最高检察院邮寄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5月23日，湖南岳阳市孙平华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制造和维持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犯有种族灭绝罪、酷刑罪、危害人类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等。孙平华得到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 EMS 回执。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法院自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法院有案不立将被追责，禁止法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现在每天民会网上都有各地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报道，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惶惶不可终日，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5月28日至30日，民会收到至少70人起诉江泽民的消息。民会网记者综合报道，近日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5月28至30日这三天时间里，民会网至少收到70位法轮功学员诉江的消息。这70位法轮功学员来自吉林省、辽宁、黑龙江、广东、广西、江苏、江西、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山东等省份，来自各个行业。他们仅仅因为坚持按照法轮功真善忍做好人， 坚持自己的信仰，就遭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很多人多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判刑，遭受酷刑折磨，他们的家人也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些法轮功学员已经把起诉状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等机构，要求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刑事起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尽快结束这场已经历时16年的迫害。营救中国孤儿，30少年骑车横穿美国。明慧网洛杉矶记者6月1日报道，一个旨在营救法轮功学员遗孤的横穿美国单车之旅骑向自由 Ride to Freedom 定于2015年6月1日展开，参加者是30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南美、俄罗斯、阿根廷、伊朗、阿联酋、匈牙利、新加坡等国的青少年。5月31日，部分骑手汇聚在洛杉矶旅游胜地圣莫妮卡码头，表达他们的心声，通过骑单车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自密歇根州18岁的安妮陈是车队的队长，他说，我们要从洛杉矶骑到华盛顿特区，大约3000英里行程。我们不是专业骑手，但是我们相信信仰自由，我们应该为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尽一份力量。这些骑手虽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却已修炼法轮功多年，有的家里就有亲人遭受迫害。11岁的艾拉出生在北京，姥姥和姥爷都是法轮功学员，他说自己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姥姥和姥爷就开始遭受中共的迫害，挤进挤出看守所，姥姥一度失明失聪，后来出国能够练功才恢复。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波及他们的家人。据不完全统计，数百万计的中国儿童在迫害中深陷困境，他们或失去双亲，或与父母一同被投进监狱或劳教所遭受折磨，或遭学校驱逐，被迫流离失所，甚至惨遭杀戮。来自杜拜的21岁骑手塔万内说，营救活动不仅对法轮功学员，对所有人都有重要意义，毕竟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在彼此有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美国国会众议员鲁文索发信向骑向自由表示支持，称赞年轻骑手关心中国人权和信仰自由值得称道。鲁文索是国会281决议案联署人之一，该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曾获得超过国会半数的200多名国会议员联署。联合国协会洛杉矶分会会长、资深制片人琼·柯林斯参加了31日的启程仪式，他无法想象仅仅因为信仰原因而失去父母的滋味。柯林斯说，你们让全世界都看到，谁也不能控制人的思想。获得好莱坞传媒音乐奖的纪录片《自由中国》主题曲作者陈东现场演唱了该歌曲，他表示，正如音乐不仅是娱乐文化，也能救人，自行车也不仅能健身，还能救人。维尔说，他们计划每个队员每天骑2小时，分组轮班骑行，将避开主要高速公路，从洛杉矶出发后，第二站就是拉斯维加斯，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骑自行车跨越美国19座大城市，最终骑行活动还将到中国进行，何以实现他暂不透露，只是请公众关注他们的网站 http://ridetofreedom.us。 少年骑手们希望能在华盛顿特区见到奥巴马总统，请求他帮助营救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遗孤到美国来。车队还希望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见面，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在行程的最后10英里处，还有其他团体和个人加入，其中包括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立博士，以及部分中国良心犯的孩子们。他们将借此机会帮助营救更多被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遗孤。6月1日出发前，这群青少年骑手到洛杉矶中领馆递交一封给习近平的信，信中写道，您也是一个父亲，身为父母，想到这些正在受苦的儿童，您的心不痛吗？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起诉江泽民大朝见旗。据明慧网报道，自2015年5月以来，多份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省市但事由类似的刑事控告书被递交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原告都是法轮功学员，被告则是江泽民，发起和维持这场迫害的首恶元凶。随着法轮功真相在全球日益广泛深入传播，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迫害真善人信仰之罪正日渐被世界人民所共识，起诉江泽民、结束迫害已成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中共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宣称，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立，保障当事人诉权，并称该意见将于5月1日起实施。那么，是否法轮功学员的所有诉将状都能立案并得到依法受理呢？这是对体制内人士的一次重大检验。新一波诉江大潮渐起。据明慧网报道，5月11日，湖北襄阳法轮功学员张兆森向最高法院及检察院递交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又在15日襄阳中院对其非法庭审中当庭递交控告书。紧接着，原江苏教育学院厅局级官员法轮功学员朱鹤飞于16日及19日向两高邮递诉江控告。高级软件工程师烟台法轮功学员邹德用之妻于17、1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及检察院、国务院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及法院、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及检察院、北京公安局昌平分局分别递交了对江氏的刑事控告。目前最新的一起诉江由河北5位法轮功学员于5月20日共同发起。朱鹤飞在控告书中写道，其实从省市到基层，他们也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也面临正义的审判。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我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为他们鸣冤。作为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肩负着维护宪法、匡扶正义、除恶灭乱的重责，现在该是把江泽民押上审判台的时候了。之前，中国著名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在为江苏镇江法轮功学员陆秀军做无罪辩护时，当庭指控江泽民迫害有罪。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认证，江泽民单方面表态对法轮功进行认定和镇压，这才是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重大犯罪。有海外媒体说，更多中国大陆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对江氏的起诉状正在起草中，并且所有居住在中国、曾住或去过中国因信仰真善人而受迫害的人，以及海外被列入中共黑名单的法轮功学员将发起共同诉讼。江氏反人类罪恶。江氏出于个人妒忌，不顾人民福祉，企图铲除法轮功。1999年6月10日，他以个人意志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以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同年7月，江氏开动整部国家机器，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民众的全面镇压。他驱动喉舌媒体制造了包括天门自焚伟案在内的铺天盖地的谎言与仇恨宣传，并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 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将这场迫害歇斯底里化。难以计数的幸福家庭被毁，无数人被酷刑致伤致残，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牟利，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21世纪人类最大的人权诉讼案，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就不承认这场对真善人信仰的迫害。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坚持对正义的声张。在迫害结束前，就在国际社会以反人类罪将迫害首恶元凶诉诸法律，树立了一个正义的典范。2000年8月25日，法轮功学员朱科明、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提交申诉状，状告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法违宪行为，这是中国大陆溯江第一案。2002年10月23日，江泽民在英司访问美国芝加哥时，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一州北区法院，成为海外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第一案。2003年9月30日，由全球100多个组织和知名人士发起和加盟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在华盛顿特区成立。十几年来，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氏及其他元凶和帮凶，被海外法轮功学员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等告上法庭。全球溯江案此起彼伏，全球各地人权律师已形成联合网，在各国法院对江氏及其追随者进行刑事追诉或民事起诉，规模之大，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2009年11月19日，西班牙国家法庭经过3年的立案调查取证后，做出了一项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5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同年12月17日，经过4年调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9庭法官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发出逮捕令。这两个国家都运用普遍管辖原则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进行宣判，而普遍管辖原则是国际法中维护普世正义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这向世人表明，人类绝不可能在无视中共反人类罪行的前提下与其共生共存，这拉开了国际社会审判中共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序幕，也宣示着一个人类觉醒时代正在来临。清算迫害首恶是历史的必然。在持续近16年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中，不仅上亿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亲属被推入浩劫之中，中共也摧毁着人的良知和维系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的道德基础，导致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全面崩溃，也令全人类深受其害。江氏之重罪正日渐被全世界人民所共识，起诉江泽民、审判江泽民是民心所向和历史的必然。海内外法轮功学员表示，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一切反人类罪行，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对于参与迫害者，自首坦白、举证罪恶、协助溯江、争取立功赎罪是其唯一出路。起诉江泽民，将迫害首恶江泽民及其死党罗干、刘晶、曾庆红这些迫害元凶推上正义的审判台，已为时不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瘫痪十年的老人站起来了。2014年，我陪孙女在学校小饭桌吃饭时，遇到一位比我大2岁的大姐。她孙女和我孙女同一饭桌吃饭，我就给她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到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薄熙来、王立军一伙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贵州藏字石等真相。她表现出很惊讶，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运动都经历过了，我亲眼目睹了邪恶的假恶斗的整人手段，我相信这都是真的。最后我讲到了三退保平安，他当时就用化名做了三退。我对他说，回家告诉你的家人也三退吧。当时他哭了，他伤心地说，我老头瘫痪十年了，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得把他扶起来一口一口的喂，大小便都不知道了，经常拉在裤子里，我一天脚打后脑勺的忙着，还要伺候孙女，还要做家务，累得都不想活了。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好起来的，他高兴地走了。事隔半年后，我从菜市场路过，突然有人大老远的就喊我，一看原来是那位大姐，她一下子把我抱住，激动地说，我可见到你了，不知如何感谢你，我老头能站起来了，大便也不往裤兜里拉了。自从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我天天和他一起念，真没想到瘫痪十年的人能站起来啦，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他不要感谢我，这是法轮大法救了他老头，是李洪志师父慈悲救了他。他说，是啊，回家以后我继续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只要从心里信，奇迹就会出现，他将来一定能走路的。他说我相信，并一再表示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
医生说，这孩子能活下来真是奇迹。我有个同学是河北省济州市人，家在农村，前年6月上旬正赶上他家农活多，同学夫妻俩浇了一宿地，早上回家一看，女儿还没起床，饭更没做，就冲着女儿发了几句牢骚，没想到这女孩一气之下喝了百草枯，并告诉弟弟说自己喝农药了。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毒性极大，目前还没有可解这种毒性的药。开始我的同学以为女儿在说气话，没在意，吃饭时女孩吃了几口都吐了，同学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将女儿送往济州市医院。医生一听说是喝了百草枯，马上说赶紧送省二院吧。到省二院检查后，医生说2%的希望都没有了，家属要有个思想准备。女孩在省二院住下，一天费用15000元，4个人陪床都忙不过来。到第3天晚上，同学把女孩的情况告诉了我。第2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医院，一看孩子两眼黑得像大熊猫一样，脸黄不黄、绿不绿的，连口水也喝不进去，喝了就吐，肠子、胃和肺烧得剧痛，不能呼吸，全身无力，时而昏迷。医生10几分钟就来查一次，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告诉同学，别哭了，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孩子会得救的。我抱着女孩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下午孩子能吃几个樱桃了，这是3天来第一次吃东西。这时来了很多亲戚，同学看着孩子不行了，就把亲戚叫来见最后一面。医院地方小，下午6点我就回家了。回家前我告诉守护女孩的人，一定要坚持让女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要帮她念。第2天同学打电话来说女儿能下地了，还吃了点饭，从此一天天好起来了。半个月后女孩出院了，医生说这孩子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夫妻俩从心底里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女儿。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